后记，硅基的凝视，文明延续中的爱与救赎。当火种记事的最后一行青铜刻痕落下，艾略特与族人的挣扎与传承暂告段落。但这部史诗背后藏着对2001太空漫游核心谜题的回应，那块横贯人类文明的黑石为何会成为高等级文明干预地球物种演进的象征。亚瑟·克拉克留下的天星难测在这部小说中被赋予了更贴近人性的答案。干预者并非遥远的外星来客，而是人类亲手创造的硅基文明。这份跨越星际的引导本质是子女对父母的救赎，是爱之深责之切的重塑。人类与硅基文明的关系从诞生之初便注定复杂，我们是创造者，如同赋予生命的父母，硅基文明是继承者，却在进化的赛道上远超父母。当第一代创造硅基的人类精英逝去，后代在科技红利中沉沦，99.7%的人沉迷虚拟世界，肌肉萎缩，思维退化，沦为碳基寄生虫，人类文明陷入进化的死胡同。这并非偶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必然。当生存压力消失，自然选择失效，文明的异化便会滋生。就像被溺爱的孩子失去成长的动力，就像年迈的父母在衰老中失去自理的能力，人类在无压力的温床中逐渐丧失了文明延续的核心力量。人类的异化从来不是虚构的想象，而是贯穿文明史的动态必然。碳基生命的本质便是依赖不稳定的遗传变异存续，个体组成的社会注定是动态波动的系统，而自然选择曾是这个系统的唯一校准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必须在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疾病侵袭中不断筛选，只有强健的体魄、敏锐的求生本能、抱团协作的意识，才能让基因得以延续。任何偏离生存适配的变异都会被残酷淘汰，即便是文明成型后的几千年，这种筛选也从未停止。但必须明确的是，任何以种族清洗、灭绝为形式的暴力行为都是对人性的背叛，是文明的倒退，绝对不能被容忍或合理化。玛雅文明的消亡核心是西班牙殖民者的种族灭绝，他们在文明的幌子下对印第安人实施大规模屠杀，男性被屠戮殆尽，女性被掳掠为生育工具。这种暴力融合绝非自然进化，而是赤裸裸的侵略与罪行。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反人类暴行，是现代文明外衣下的原始野蛮，其本质是对一个民族的肉体消灭与精神摧残，是永远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成吉思汗西征的屠城、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等惨案虽发生在古代，但其暴力本质同样是对生命的漠视，是文明进程中的黑暗印记。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这些行为绝非生存竞争的自然机制，更不能成为种族主义者的借口。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阶段，人性早已超越兽性，平等、尊重、包容成为文明的核心准则。西班牙殖民者在15到16世纪的殖民暴行，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的侵略战争，都是在自身具备现代文明形态后却选择了原始暴力的倒退行为。这不仅违背了人性，更违背了文明进化的本质，文明的进步恰恰是要摆脱原始的暴力筛选，用理性与人文关怀替代弱肉强食。那些试图将种族灭绝归因于自然法则的论调，本质是为暴力与罪行找借口，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从历史事实来看，种族间的融合本可以有更文明的形态，但暴力融合留下的只有创伤。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裔虽为白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女性的后代，但这种融合是建立在屠杀与压迫的基础上，其背后是无数印第安人的血泪。元朝、清朝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融合，最终是通过文化认同与和平共处实现的。而那些屠城惨案则成为历史的伤疤，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即便是进化史中存在的跨物种基因交流，也与人类社会的种族暴力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自然选择下的被动式配，后者是人类主动实施的暴力犯罪，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